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今天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保持理智与平静，不受世事干扰，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20年初，我们在众多媒体报道中得知新冠病毒在中国蔓延，当时我们正在为推广神韵演出做最后的冲刺。2月25日至27日，神韵将在巴塞尔上演，所有场次的票均已售出。同修们坚信，不论国际上的防疫措施如何多变，演出一定会按计划顺利举行。坚持到最后，不言放弃。在演出场地，我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到 VIP 观众，让电视台采访他们。这天，一位身居要位的政治家也来观看演出。我在想，一定要让媒体采访到他。不过，因为中场休息时间太短，没能邀请到他。在演出结束时，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在涌出的人群中找他。可是大厅内熙熙攘攘的观众同时涌向出口，我失去了寻找线索。忽然间，同修看见了这位政治家，并与他短暂交谈。他告诉同修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必须马上与夫人一起搭乘返回伯尔尼的火车。当同修告诉我这个情况后，我心里意识到我得马上再去会一会这位政治家。我鼓起所有勇气，不让自己有任何怀疑，不想他会不会拒绝我的邀请。于是我直接问他能否接受一次短暂的采访，我们尤其珍惜这样的机会。稍作迟疑后，他答应了。于是我立即将他带到镜头前，最后他给了至少五分钟的采访。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默认他的第一次拒绝，而是再次努力促成了这次采访。当时的我可真是鼓足了勇气。由此我还发现，有时需要来自各方的推动才能把人救下。我们有慈悲的师尊帮助，即使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也能变得可行。当时我心里很明白，这位 VIP 就是来完成他的誓愿，树立他的威德的。我们修炼人一定要在任何机会中全力以赴，这样师父也会助我们一臂之力。从这件事中，我认识到不要被别人的顾虑带动，我们要走正路。这也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与同修配合非常有效，也因此结果尤为正面。我们非常幸运，直到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瑞士的防疫限制才开始收紧，很多生命因此得救了，有了美好的未来。这也让我深受触动，深知应该更珍视神韵在我们国家的推广。不断突破自己。我们的媒体急需在社交媒体方面的支援。一开始，我对社交媒体非常抗拒，一是因为我从未接触过这一领域，二是因为我对相关技术本来就一窍不通。但我知道媒体的需求十分紧迫，于是我鼓起勇气开设了一个推特账号。在设立推特账号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惧怕陌生事物，尤其与技术相关的。当时也没有人能当场帮我，我自问，这惧怕之心的背后究竟还藏着什么？我发现自己惧怕失败，惧怕走出舒适的状态去接触陌生事物。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成百上千的众生都能因此而得救。于是我打起精神，开始逐步掌握相关技术。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在边做边学中，慢慢的我可以给团队提供一些支援了。在这期间，我的推特账号也拥有了近270位关注者，我也能直接联系上政治家们与各方媒体。此外，在我们的推特团队中，大家的相互支持也非常有效，因而让更多人了解了真相，能够克服阻碍，并为我们的媒体为众生的得救尽一份力。我对此感到无比感恩。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这让我意识到，我仍然没有一个真修者应有的忍耐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正式大法的工作中，当然总有一些困难需要我去克服。这些考验正好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我常常想说，我做不到，那太复杂了，以此来了事。我这不就是用一个狡猾的借口来逃避经历痛苦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吗？师父为我创造这个机会，不就是为了让我修炼上提高吗？难道那一刻我不是在摒弃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吗？我感到很惭愧，我对师父和宇宙大法竟然如此不知感恩。进一步审视自己，我的行为常常不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但我还能有多少机会呢？我越是深入地查看自己，我就越意识到我的思想和行为基于自我保护和私。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就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行。你要能行呢，你就修下去，你要不能行，你要修不了，那从此以后你再别想修炼了。师父这句话，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让我每次学法时都几近流泪，深受触动。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恩典，我想履行我对师父的誓言，珍惜这宝贵的机会。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每一个障碍都是一个里程碑，让我决定是否要克服这一难。后来我决定也在 SafeChart、Instagram 和 Telegram 上帮助我们的媒体。当许多人回应我的推文时，我意识到心中有了欢喜心。特别是当我在另一个媒体平台上突然有了669个追随者时，这可真是一个奇迹。所以现在我只是偶尔看一下有多少人回应了我的信息。我意识到我有追求成功的心，这是我必须放下的。这种执着可能会在将来给我造成许多干扰。现在我每天都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用智慧向人们讲清真相。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矛盾中保持冷静。有好几次同修之间有矛盾来找我，有些人抱怨我或跟我抱怨别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努力保持头脑冷静，并从法中认识和处理这种情况，这也反映了我的执着。我学会了向内找，忍受批评，在遇到抱怨时保持耐心和宽容。通常我只有在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哪里没能守住心性。放下忧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今年我们计划在瑞士德语区举办第三次修炼心得交流会。正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瑞士政府不断推出新的防疫措施与规定，因此我们不得不实时应对新的变化，这导致我们得更改预定的日期，并租用一个更大的会议厅。此外，在这期间，每个进入大会议厅的人都要有一份病毒检测证书。为了让不愿测试的人也能参加法会，我们还需要单独租一个小厅。在与同修们交流这些可能性时，我了解到他们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起初，我对某些说法和理由相当惊讶。然而，在这些谈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敞开心扉，理解他们不同的理由和顾虑。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忍是让我放下固定思维，耐心倾听他人的一大关键。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忙于协调工作，我担心在学法和练功时无法入境。这就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常人随便能静得下来吗？根本就静不下来，除非根基很好的人。也就是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我意识到我不该如此担心，而应该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我还需要相信我的同修们，在最后时刻总会有一扇门打开，送上帮助。我还意识到，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安排好，然后分派下去，这是求安逸，对困难的恐惧和不耐烦。所以我开始更多的背法，这有助于我更好的专注于法，静下来。除此之外，这也让我对法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克服疲倦和改变习惯。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早上五点上网与其他同修一起学法，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防疫封锁期间，这可以替补当地学法小组的空缺。当然，早上要起这么早读书，对我也是一个考验。一开始我没能经常参加，或者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早上学了法后，那一整天我都感觉更好，这激励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参加学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克服自己安逸和疲倦。修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内找的过程，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又感到不平衡了？我还有哪些执着没放下？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越深究，我越意识到很多大法的博大精深之处我还没有认识到，许多门仍然是关闭的。关键是要真正的向内找及学法，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断的同化法。亲爱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以苦为乐。我拜谢慈悲的师父，感谢师尊的伟大救度，同时我也感谢各位同修们宝贵的支持。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正。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回顾71年的生命历程，我感受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包括经历的起起伏伏，以及为我后来的得法做的准备。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因为西方的书籍里也没有类似的概念。我16岁时，在学校里有了第一个朋友，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如果我们要成为朋友，你必须要学会说话。从那时起，我放弃了自我孤立，融入了社会潮流中，也就泡在了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但是内心有一股冲动，让我后来碰到了一些当时还不能理解的事。比如在亚洲，佛像对我有很特殊的吸引力，僧人的画像及与僧人相遇的经历都常年留在我的记忆中。在缅甸时，我真想留在寺庙和僧院里，等等。21年前，我得了一种慢性病，有七年之久。在寻找治愈方法时，我认识了法轮功。就像很多中国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的那样，修炼后，我的病在短短的十天内消失了。第一部分，都在修炼中。师父在经文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们知道都在讲修炼修炼，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呐，就是成就生命。目前我感到师父要我更快地提高，在过关中看我是否实修了，哪里还有漏，有什么人心和执着，我是否能在困境中放下的越来越多，我是否能对自己的不足一笑了之。因为几个月前我会因此而生自己的气，我意识到为了最终圆满，我们的耐心、宽容、忍让和我们的善一直都在提高扩大，也必须这样。师父锻炼着我们，让我们能住师正法，这通常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我感到每次痛苦中消业后，我的自我就会削弱一些，我也变得更谦卑。最近有一篇在明慧网上发表的交流文章，让我更深地理解了修炼。作者是这样阐述的，师父在久远以前就挑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积累了威德，为今天的角色做准备，但这些对我们来讲只是前提条件。我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取决于我的修炼。举个例子，我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能否得到毕业文凭，那还要看我的付出、我的意志、我的成绩和我心性的提高。现在我更能理解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无论怎么难，你为这件事来的，无论怎么难，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就的。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从你自己发心要修炼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狱中除名了。第二部分，为我们的环境负责。师父对我们讲过，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他负责的一个范围。自从我搬到一幢漂亮的有12家公寓的房子后，我发现那里的人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他们看到我帮大家把包装盒放到街上，我替我们的房东把停车位上的落叶打扫干净，清洗户外的公用座椅，我把在讲真相活动时所需要的装置装上车。一开始和他们的相遇以及他们的提问让我有点不自在，当我向内照时发现了我的自私，我只想我的时间是给自己用的，其中也有安逸心。后来我就利用每一次在房子里、院子里或洗衣房里遇到其他人的机会和他们聊一聊，并且关心他们的需求和困难。这样做让一些人更好地了解了当前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局势，了解了传统以及互相帮助。一位邻居让我把大家收到的广告给他，他可以去处理。在收废纸日到来前，会有很多的包装盒。另一位邻居默默地把这些包装盒，甚至是大的废弃物品都帮忙拿走了，将很重的装有法轮大法传单的盒子搬上楼。今年中国新年时，有位邻居在房子入口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大的玻璃容器，里面装着中国的小零食，并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当我看到这些时，我有点惭愧，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旁边放了一个装满莲花的盒子。另外我还拜访了每一家，给他们介绍我们的媒体和更多大法的信息，期间有些很好的交谈，之后我可以进一步的深谈。虽然有防疫措施，但我们这房子里的住户都很友好，都很满意。第三部分，在大型活动中讲真相。近几个月，瑞士多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活动，反对防疫措施。这些活动多是在大的广场或者运动场举行，有3000到8000人参加。有位同修把抗议活动的信息发给大家，带着 AND CCP 解体中共的传单和真相资料， 我们一些同修一起去在活动中和人们讲真相。上一次在瑞士中部的抗议活动中，我们发现有大部分人都已经签过名了，也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及中共的恶行。很多人阅读我们媒体的网站，因为这些人都很开朗，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我们的媒体。第一次去集会时，因为执着，让我感到这事很困难，我被阻碍着。我觉得去打扰那些专心听演讲的人很尴尬。我无精打采地站在8000名示威的人中间，问自己，我应该如何给这些人讲真相呢？突然我想起，中国同修们经常讲，求师父加持。我也这么做。随后就像有一股柔和的力量把我托起，逾越了这堵矮墙。接着我给那些站在或坐在比较边缘地方的人讲了3个小时的真相，智慧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的脑中。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同修所说的，所有的事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有了师父的加持，很多人都签了解体中共的征签表。我发现，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唤醒常人明白的一面，开头比较困难。不论是信息台，还是集会，或者是大型的示威活动，我以前都没有考虑过。直到我读到这一段法，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为了有效的救人，我们在每一次讲真相之前都应该发正念，以形成一个物质场。这个认识帮助了我讲真相。在瑞士，即使是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中断举办讲真相活动。第四部分，从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中学习。我很珍惜能整天做大法项目，特别是可以从同修的修炼体会中学到很多。我发现我有漏的地方，师父就会让我读到相关的交流文章。如果我放松了练功，我肯定会看到关于加强练功的交流文章。有一段时间我不能专心学法，通过一篇相关的交流文章，我得到了点化。同修引用师父的法时，有时我发现我对这段法虽然不生疏，但还是忘记了，或者是没有入心。最近有一位中国同修在交流文章里很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西人丈夫如何给他指出他的党文化，从中我看到很多要在自己的修炼中归正的地方，比如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说话的方式及修口，如何正面的表达，不怪别人，不夹带隐藏的抱怨，比如你应该知道呀，或者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还有打断常人或同修讲话，还有很多关于怨恨的文章。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这类文章与我无关，师父给了我一个很清晰的点化。有一回我多次和一位同修电话交流，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同修有矛盾。挂了电话，我去厨房烤面包，但烤箱下面放有烤盘的抽屉却拉不开了，我想尽办法用尽工具还是打不开，第二天还是没打开。这时我才想起向内找，我的修炼有漏吧，但是在哪里呢？我和同修详细地讨论了什么问题呢？关于妒忌、抱怨还是怨恨呢？当同修做错时或不参与大法项目时，我不是经常对他们不满吗？接着我去厨房用早餐，拉开了那个抽屉，它竟然就像从来都没有堵住过一样。我明白了，我要更深入地放下怨恨，只是认识了还不够，还要彻底清除它。我开始加长时间发正念，解体我自己空间里这类坏物质。当我们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真的有要提高的愿望，师父就会加持帮助我们。第五部分，揭露邪恶，唤醒世人。今年九月，由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的五个非政府组织举办了六次网络研讨会。这个全球性的项目提供给我们难得的机会，向媒体、政要、法学家及专科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移植医生和主任医生讲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我没有加入这个项目，因为我以为这是那些长期参与相关项目、对瑞士这个领域熟悉的同修的任务。开峰会的前三天，组里学法后的交流中突然提到这个项目。当我听到协调人说没有同修协助他，他的英文又不好，所以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很困惑、震惊、惊讶和伤心。我问他，我怎样能帮他？我得知除了政要，没有其他人知道峰会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我开始打电话找能来参与项目的同修。一位同修负责媒体，一位去通知律师，一位同修协助我找外科医生和医院的信息，另一个同修建立了一个 Excel 表格，表格里有五个州的医生信息，但之后他没有时间了。在瑞士的德语区有21个州要通知医生，我们得有他们的邮箱地址。有两位同修来帮助我，从早到晚我发邮件给每个专业医生。峰会已经开始了，但我们还需要通知几个省。晚上突然间我起了怨恨心，抱怨协调人没有尽力，所以没能及时把所有的邀请都发出去。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但我不能平静下来。另一位协调人劝说我，我才开始认识到那个同修该是多么的沮丧无助，因为没有人去支持他。我坚定地告诉自己，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医生知道中共政权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第二次网上研讨会已经结束，但我还是继续补充表格里的信息，发送邮件邀请函，并附上已经开过的研讨会的链接。随后的集体学法后，我和项目协调人交流了一下，我们的共识是，这样大的一个项目是需要同修们的支持的。我对他的不满变成了对他的尊敬，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他展示了他很强的毅力，在工作家庭之余，还为这个重要的救人项目付出。我感到我们俩人都在这个项目中提高了。通过这个项目，全球有上万人能被唤醒，得以了解中共的残酷罪行，从而得救。有了研讨会的录像，我们在今后的讲真相中又多了一个法器。谢谢师父。有时我们会回顾几周或几个月以来的修炼之路，我们是否在一些重复的场景中有所提高？我们还有多少有漏的地方？我们是否能做到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看淡，更能宽容谅解他人，更有耐心？我们是否有时在外面练功？我们是否坚持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我们的正念和积极思维？我们是否能常带微笑？通过多学法、学好法，我们才能提高，才能改善我们的性格。最后，我想借师父的提醒作为结束。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我知道我还要更努力，继续精进地走好我的修炼之路，达到师父的要求。 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忍和信的一点体会》，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我是近两年才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借着这次机会与大家交流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早在2005年由于家人修炼，便在家人给报名后与妹妹一同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九天班，学习五套功法，与大法有了初步接触。九天班结束后，妹妹自然而然走入大法修炼，我则由于成长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学校灌输的观念，对于大法的法理抱着学习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态度，与大法擦身而过。第一部分，努力修忍。随后出国念书，从此离开了家中的修炼人，这一晃就是15年。在常人社会中随波逐流，追求常人中的幸福，直到在职场上遇到无法化解的矛盾，常人中的理无法提供解方，苦寻找不到出路之际，我才翻开了书架上家人给我的转法轮。我在书中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这是我了解到矛盾的出现或许有它的因缘关系，而不再执着于去分析理解它。另外还看到书中讲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它同样去对待。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书中提到的法理大大触动了自己，自我反省，自己确实有做错和做得不好的地方，但对于突然出现的巨大矛盾，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试着依照书中提到的平静善意的去解释，中间也经历过书中提到的情况。一进办公室发觉气氛不对，大家的目光有异，随后主管找来私下谈话，态度突然变得非常严厉，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也不给解释的机会。原来是他与那位同事已谈过了。我虽然主动认错，但觉得委屈，百般无奈时刚好看到师父的经文。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赫然发现修炼人的标准竟然这么高啊。我自己认为的人，不争不斗，接受他人的批评和态度，接受发生的矛盾，这些还不是真正的忍，只是表面上的忍让，背后还有气恨委屈含泪。当时虽难以想象修炼人的忍，但感觉大法的法理能帮助自己在情绪中稳定下来， 就像风雨行舟，恰巧碰上了一个锚。由于与同事密切共事，矛盾经常触动情绪。就在每天通勤的时候看大法书，同时努力改善被指出的缺失，工作上也尽力承担，替对方着想。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解释自己，不看别人的对错。我知道同事是一个严以律己的好人，如果有矛盾发生，那么表示自己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在这段时间，尽管情绪起伏，但由于接触了大法，至少做到了没有说过对方一句不好。几个月过去，同事的态度虽然没有转变，但自己尽力了，似乎渐渐能坦然面对矛盾，也不再一下子陷入强大的负面情绪里。尽管矛盾没有化解，但几个月间，主管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当我提出离职的时候，主管真诚地表示惋惜。由于这个机缘，我开始重新学习五套功法，并逐渐走入大法修炼。一年前与本地同修接触后，参加了每周的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第二部分，破除人的观念。身为新学员，修炼之初还遇到了信的考验。在长期积累的观念与学校教育的影响下，虽然开始学法练功，但对于修炼这件事还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时，我与同修交流说，觉得自己一脚踏进大法的门，但身体还在门外，到底是不是得法了也不晓得。同修笑着说，都坐在这里学法交流了，还不是走进来了吗？因为看书的时候，总觉得隔着一堵厚厚的墙，虽然看了，但似乎没看进去，学法没得法，感觉自己被许多观念、想法层层包裹，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场，阻挡着我得法。后来发现，学法的时候读着学，能够稍微改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网上学法的时候，当轮到别的同修读时，自己就跟着默念。此外，我也参加每周固定的集体学法，在集体学法的场中能够提高专注力。学法小组里大家比学比修，对法理的理解也能起到加深的作用。一次在前往湖边练功的路上，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卫生用品收纳包忘在了火车上。火车来来回回，班次不一，我想能找回来的几率很低。心里想着，随其自然吧，能找回来就是大法的力量，我就信了。于是把心放下了。练完功后，还和同修在餐馆坐了一会儿，没查班次，就在月台上等了一会儿，上了抵达的那班车。上了车，我直接左转几步，走到第一个洗手间的位置，拉开门，收纳包还好好的挂在那儿呢。就这样，没花力气便找回了遗失的东西。虽然是件小事，但因此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后来我悟道，信师信法是没有条件的，不应该把修大法出现的神奇作为相信大法的前提。主观上自己相信与否，得法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主观上相信，也不代表在心性考验中就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若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学法练功发正念，参与当地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活动，同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遇事知道向内找，便是走在修炼的路上了。出国之前，妹妹曾主动与我谈起大法修炼。当时自己人的观念很重，相信科学，不相信修炼的事，便告诉他对修大法自己没有兴趣。而两年前妹妹才告诉我，在我出国前那次谈话后，她连续两天晚上梦见我的主元神到她的面前，脸上带着非常激动的表情，表示想要得法。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人明白的那面知道大法好，但迷在人中的这面被层层观念、人心包裹住，就算有机会接触到大法， 也无法冲破外在这层壳去认识大法，甚至抱着排斥态度。因此也就想到，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生活，在讲真相中，若能认识到常人的表现往往只是被观念带动的表象，并不是他真正生命想要的，这样或许就能更加坚定地面对不明大法的众生。讲真相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反应，大法弟子就是把持一念，讲给生命明白的那面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